你们要问问题的话呢，举手，然后你打开你的麦克，小琴阿姨，小琴老师她就会把那个麦克给你们打开，好不好？小琴也在，你们有问题，小琴也会回答。好，有一个举手，还没有。请打开你的麦。嗯哼，喂，那个叫NJ 那
NJZ，
个，请打开麦。
哦，打开了，刚才
好，
没打开。
请问，
那个，
嗯哼。
小新老师好，然后那个冯华姊妹，你们早上好，
嗯。
就是晚上。然后我想，上一周呢，就想问一个问题。然后因为我信主时间也不是，不长，有3年，但是呢，我还是蛮追求的，也是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这个，也读经，你看，然后那个，姊妹们给我推荐这个新生命热线的这个课程，然后我就也非常喜欢听的，但是呢，我始终就是说，心中就是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力量，就是没有那种感动的，然后就是也很盼望有这种。就是说跟神这种关系特别亲近，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就疑问，然后自己是不是那当然还是用这种人的这种观点来看了，是不是我跟这种上帝就没有缘分？就是说，还是我太完梗了，你的。我有的时候呢，就是读圣经我还是愿意，但是就我也有查的，参加有查经的辅导班，但真正的去祷告，我就没有话语啊，并且可能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为自己去祷告什么的，好像也觉得也不太好，就是说太功利了什么的。可能一开始我信主的这种初衷就不太好，就是这个有人跟我说啊，信主然后能够病得医治。因为我的睡眠呢是，已经吃了将近20年的安眠药了，人的啊，看西医呢，他就说你有焦虑呀、抑郁呀，但是我感觉我的主要的症状就是睡不好，人的啊，所以我就是对我这个状态，我也不知道，我看到有的时候教会聚会的时候，有的姊妹然后祷告的时候特别有力量。能够去祷告，能够痛哭流涕，能够，去宣告什么的。然后，我也，哎呀，就是说，我就是带着很羡慕的眼光去看他们，但我始终呢，心中就还是比较冷。这是为什么呢？
姊妹，听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话，你自己听你自己说话，我不知道你听你自己说话，你感觉怎么样？你的注目都在感觉上，是不是？上帝要我们把注目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神，
神的话语上。
听的话语上，
对，你往
那
往。
个你可能对福音，你就是一开始说了，你传福音给你的人就已经有一点问题，就是
对，
病得医治的这种福音，就是非常功利的福音，就是吃饼得饱的福音。所以呢，你可能姊妹，你如果真的是渴慕神的话。你可能真的需要去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那我们公开课呢，小磊弟兄有讲一系列的福音真义，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去听，哦，真的明白什么叫福音。因为如果你对福音的理解，对信神的理解，只是我要病得医治啊，就是吃饼得饱的话，哈，你是没有真正信神的，你知道意思吗？因为你的
那我要
信
是
仰只
抱
是
是
以
这个
自我
观点
为
的
中
话，
心的，嗯哼，嗯。
对，
所以，我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是我得好处的信仰，是让我可以得好处。不是说你信仰不，神不给你福气，但是你如果只是那种买椟还珠的，明白意思吗？你只是要那个外表的祝福，不是要那个珍珠本身。 你就把主要的东西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根本就没有抓到那个最主要的福音真意到底是什么，你都没有知道，就很可惜。其实你跟信仰等于是擦肩而过一样。
还有我在
碰
面上也没有感动。
对，你认真去听什么叫福音，因为我觉得你是对福音都还不是很清楚。你对什么叫真正的信主你不是很清楚。你就跟人家那个拜偶像的没什么样了。就人家拜偶像的人有什么两样呢？他们也是要什么多子多福啊，也是要有病的去求啊，那看哪一个神更灵我就去拜哪一个啊，不灵我就丢垃圾桶啊。所以你
还
需要真正的去明白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样的话会帮助你捋清楚你的那个地，就是说我们人所处的处境是什么，你就会了解。然后我们要的是那个上好的，不是那个外面的一些好处啊，成为那个买椟还珠的人就很可惜了。好，下一个叫方春燕请你打开你的麦。
好，谢谢那个小琴老师和风华老师。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说的我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就说我和我的丈夫应该是他也受洗，当然在你们比如说你们肯定也不叫就是不是那种很那个的就是基督徒，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很少读圣经，但是他是听圣经听了很多很多。我想就是说因为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立一个家庭的那种聚会点啦，或者那种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啊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我很想就是上次我听到小琴姐妹讲了一个这样的，老师讲了一个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就同心合一，就说敬拜神啊，或者就是在一起就读经祷告啊，就是一个教会。所以我就突然有一点想法，但这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出来也很难。我就说我们两个人能，就是我和我丈夫能不能就是那个一起一起来成，就是说来敬拜神啊，读经祷告，成立一个就慢慢慢慢的，就是说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团契里面慢慢的就扩展，让大家来到家里面或者来到我们聚会点。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要跟你的丈夫商量这个问题，不是来问我们，是你要去问你的丈夫，而且呢你要跟你的丈夫一起的祷事情呢，跟他就是多一点祷告，完了以后你们夫妻两个先在家中把敬拜建立起来，然后邀请弟兄姐妹或者是传福音，邀请那些愿意听的啊，跟他们传福音，在家里头有小组啊，有敬拜啊，这个完全可以的呀。这个是我们一直鼓励的，在群里头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讲，哎呀，我们没有教会啊，我找不到教会啊。我说你找不到教会，那些初代的那些基督徒被逼迫的世上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找到教会的呢？他们是自己建教会的，对吧？
是
你被逼迫到什么地方，你逃到哪一个城就在哪一个城建教会，你逃到哪一个村就在哪一个村建教会，教会就是这样建起来的呀。
感谢主。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就说我们建立教会，他肯定会，因为他也就是在经济上面是很来源很少，我现在还在上班，我能不能把，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十一奉献呢，我用一部分在我所在的母会，再用一部分在我现在如果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
你如果教会都没有建起来，你根本就已经开始讲到钱。
你教会没建起来，你用什么钱呢？
对，你用什么钱？
我不是要别人，我就是我就是让这样的，就让我的丈夫能够就是这样至少有一点经济去 去做这样的一个侍奉。也就是说，因为他想的话，我们也没有经济来源，就是说他，我就是
他应该去工作养生。
对，你像这样，你想，
他蒙
招，
他
是你这不是行贿吗？你贿赂
你的丈
夫去侍奉上帝吗？
他应该是去工作养生啊，那如果他是神真的是呼召他出来要将来要全时间服侍，那再说那下一步的事，你现在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是很就是整个你的你进教会的目的就不纯正了。
嗯
嗯，好，下一个啊哈，那个小池，请你打开你的麦。
哦，好的。凤凰老师，就是我的孩子哦，就是4岁哈，他一受挫，有时候就是哭的会特别的厉害，然后伤心的感觉就是撕心裂肺的感觉。我小其实我在结婚之前我也有这种状态啊，我自己也是特别容易哭的那种，就是不太会处理情绪。然后我儿子呢，我就抱着他安抚他，他反而会哭得更厉害。就是感觉他就是真实的那种很伤心哈，但是。就是我一旦哦，就是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哎，好像好的也很快，马上也就笑起来了。但是感觉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也会纠结，我在想，在他那个哭的当中，我要怎么样去做，让他学功课呢？就是以后不至于就是陷在这种情绪当中出不来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就转移掉他，这样子做可以吗？
转移注意力，这个小孩子哭的时候，一开始你转移注意力这个没事啊，但是呢，还是要教，就是说。等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要教他，像我的女儿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她从小就从 baby 起就是说她比较爱哭的，比就这样子，你可以说是这样子，就那她做错事情我们还没有批评她呢，她就心大声哭，哭得可伤心了。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当然是安抚她了，她哭的时候你稍微安抚她一下，但是呢她如果持续的哭，那我就让她安静，我就不再说话了啊，你越安慰她越哭，那你干嘛还去安慰她，那就让她安静。因为有些小孩子他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你越安慰她确实是越触动她，就让她安静就好，让她自己安静，哭了安静下来了以后再问她你为什么哭呀，然后你如果能转移当然是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过后你要处理，就是说问他你为什么哭啊，那以后有什么事的时候你要告诉妈妈呀，否则的话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啊，这样子，然后这样教导他而且告诉他哭是没有用的呀，哭你没有办法达成你的目的，你要跟我沟通你才能达到你的目的，就是说达到目的就是说你要让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如果我觉得你这是合理的要求，你是对的，那我就可以满足你啊，对吧，然后跟他多一些这样的教导以后，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女儿特别是明显是这样的，那但是呢这样子一次两次这样跟他沟通以后呢，他慢慢他自己就知道了，他一开始哭起来他自己就拿一个小板凳，我坐到那个就到一个小房间去了，我说你到房间去哭啊，你要是一直哭的话你到小房间去哭，然后他就自己拎个小板凳就到小房间就说哭是没有用的，他自己就说，然后他的哭完了，因为他忍不住嘛，他要哭那就让他哭呗，然后他就停下来了以后他就拎着板凳就回来了，妈妈我已经哭好了跟我说他的事情，那他可是这样子慢慢长大以后他现在就知道哭没有用，他就不用哭来表达，慢慢就
就我们家就是包括在学校受挫了什么的，然后包括就是哭完我问他冷静下来问他，他也不会说不会表达，那我就慢慢的引导他是吗，就是要
对，那个小孩子小嘛，他有些孩子说话迟，有的孩子说话慢，这个没关系的。我们女儿就属于说话迟的，她3岁说话还不是一整句说不圆的，所以她不会表达，她可能就比较容易哭，也是一个原因。那慢慢的教她表达呀，慢慢的教了以后，
我们也是，
而且哈，
说话，
对，姊妹啊，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觉得她哭就是一件坏事？
对，
是不是他哭让你很丢面子？
哭也不是坏事，
那倒也没，
因为你想想，有些孩子他不哭，他不吭声，他的愤怒积在心里，他或者杀自己，或者杀人家，你觉得这样更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有些孩子的情绪表达，你要明白，
是健康的，
有很多比这更坏的事儿。情绪表达，他其实对他来讲还健康一点。
对，是健康的。
他让父母听着很烦。
对， 只是说，只是说他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你确实要找一个方法，比如你啊，你说你可以转移注意力，哎，他不就好了吗？那另外一个呢是，就是说你让他自己安静啊，让他哭够了，他再回来没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他哭的时候，你去责骂他，你不要哭，停止哭，哇，对他又吼又大的，他哭得更厉害了，那个就不行啊。
对，我们家孩子也是。小的时候哭我都不吭声，我就说好，等你哭好了咱们再说，然后你就爱怎么哭怎么哭，我也不理你。
对，
所以他就不哭了，因为他哭他没市场，你知道他哭是需要有观众的，没有观众他就不哭了。
对，小孩子一般是这样的，而且你越紧张，哎呀，跟妈妈你自己要，
对啊，他就越哭。
对，你越紧张他就越哭，因为他本来哭一下可能没什么事，你一紧张他觉得他哭是一个大事。
哎呦，他觉得哇，这样引起妈的注意力了，太好了，这个这一招管用。
对呀、啊、这招特管灵他不就用吗？
对。
我有时候会在想，就是感觉他情绪扭不过来嘛，就感觉，然后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其实我可能也是有一点，哎，希望他男孩子不要这个样子。对，
你首先你自己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不好，那完了以后呢，你就去阻止他，试图用你的方法去中断他的哭啊或者什么的。你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如果你转移注意如果无效，那你就走开，让他哭个够，哭了练他的肺活量。
那
好啊，下一个啊，那个傅丽君。嗯哼，
哦，是我听得到吗？
呀，听得到，请讲。嗯，
哦，我是想请问，我若在我亲人家里吃饭呢，和他交往，但是我的亲人家里那个墙上贴的有毛泽东的那个像，是不是拜偶像啊？那个
他拜偶像，他不信主，拜偶像，
可能就是
跟你没关系，他拜他的，
跟你没关系，
说你的，
对
对。
那我可以在他家里吃饭，和他交往，可以和他。
这个没有关系啊，他拜他的偶像，你跟他交往，你不跟他交往，你不跟那些拜偶像的人交往，你能够传福音吗？那肯定我们也是要跟他们交往，而且我们住在这个世上跟都是跟大部分的人交往的人，
而且
都是拜偶像。
跟你讲，像这种拜偶像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你的切入口还多一点，你就跟他说，哎呦，你为什么把这个毛泽东的像挂在家里呀？你有什么需求啊？他能帮助你什么呀？这不就是切入口了吗？是不是？
会不会？
然后他就跟你说，你就说，你看他连自己都帮不了，他的儿子都没有一个好下场，他能帮你吗？你想帮助，那我告诉你，谁可以帮助？这不就可以传福音了吗？
对，
是不是？你说你想他活在世界上，他有很多想做的事儿，他都做不了了。他想多活两年，多活一天都活不了。他眼巴巴的看着他的医生，私人医生李志绥，看着眼巴巴的希望多活一天，也没办法呀。他希望他的孩子健康啊，他也没有一个健康的男性后代呀，
嗯，
看见没？这都是传福音的切入口啊。你拜偶像的人，如果他再拜偶像，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上第16还是第17章，这个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的偶像，还有他们还挂了一个神位叫未食之神，
这个就他
的切入口。好了，赶紧就借着这个就是切入口，说哎呀，你们在拜这个未食之神，来来来，我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未食之神是谁呀、啊、是不是他不就可以跟他讲了吗？你看见没有？所以不要害怕，你就是你们的心啊，你的心，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心看着这个东西你就恐惧。
哎，是的，
对吧？一恐惧你就第一你自己恐惧，你就失去了见证的机会了。
嗯，
你说那个死人的像，他自己现在在地狱里面嗷嗷叫，他多难，你怕他干嘛？是不是？
对。所以你们不用，首先我们哈，首先自己要知道，我们里头的比外面的更大。如果真信主的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怕任何的事。那个宣教士都是报。刚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都住在那些闹鬼的人的屋里头，他们进去了就不闹鬼，所以你不用担心的。你说哦，他们闹鬼我就不能住进去，哦，那里头有拜偶像很厉害，他们就住在那个寺庙的那里头，那放棺材堆里头，他们就住在那里头、
啊、
就那些东西都
对
没事。
我以前20多年前我认识一个拜佛 拜一个佛教徒，进钱都很难，拜菩萨拜的跪在那儿磕头磕得通通的。他喊我说，我那么你能不能跟我玩，我能不能跟你讲讲我的信仰。我说当然可以啊，你但是我们作为交换，那我也跟你讲讲我的信仰。所以我就跟着他，他就拜他的菩萨，我站旁边，我说你为什么拜呀，跟我讲讲，我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对，
那就不需要担心不会沾染不洁，是不是？
你的心只要正，你就不会沾染不洁。你又不去拜那些东西，
对，你又没有去拜那些东西，你怎么会不怕不洁？嗯
嗯，
好，下一个，那个阿雪，请问，阿雪，请打开你的麦。阿雪，请打开你的麦。嗯，请讲。
哦哦，对，凤凰老师，你听得哦？
听得见，请讲。嗯。
哦，我就是想说，就是我女儿不是有情绪问题，在暑假里躺了2个月，但是我那一直不是小熊老师的公开课，还有你和小熊老师的那个微信上的，反正给她本身是信耶稣的，但是这段时间呢，好一点也要耶稣的。
她多大了？你的女儿多大了？
是虚岁32了，
他是成年人了。
他是成年人，是在上班的，还是老师？
嗯，对，
但是他就是情绪从10多岁开始就是一直不好。因为我家里也有事情嘛，我丈夫出车祸什么还在医院里的嘛，就是所以这个家庭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但是他就是他情绪变化了，就是很是吧，他现在每天读诗篇什么的啊，那我也给他买了很多，他读诗篇什么，但是他昨天从大病一周没结啊，他就情绪一下子又不好，在单位里他说我要死了什么的，回到家里来是就是脑子里死这种啊，我的心情呢就是也是很难。本来我的已经听了你们的课，我也一直听小熊老师的课，真的对我帮助很大。
嗯，
但是你们也一直对我说就是不要伺候他，也不要啰嗦，但是我有时候会多说多什么，他就把桌子掀翻，把那个，但是他很抑郁的话那怎么办呢？衣服我也给他买了一个篮子，小熊老师给他我也买了一个篮子，让他衣服放在那随便他脏。那么我看他有时候上课去的起，那么他这么抑郁，那我衣服到底要不要帮他洗呢？就是这样子。昨天我又把邻居那个信耶稣的他们叫来，那我们一起读经，那他也读了，但是后来他们走了以后，他说我还是很抑郁什么的这样。那衣服我想他真的很抑郁的时候我也是随他，那么他脏的衣服到学校去什么的，我想
他自己成那个知道去学校没有干净衣服他不就会洗了吗？你都帮他洗了他为什么要洗？
对呀，而且你帮他洗了，他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抑郁了呀。你们可以帮助他更加抑郁吗？是不是？
那我上周我就是说你自己洗出嘛，我说你不洗，
你不用讲，
你没衣服穿。
姊妹呀，他这么大的，
我跟
你
姊妹呀，你刚才说我的女儿是8岁，我教他，你32岁了，你的32岁女儿可以做我8岁女儿的妈了。是不
是？
是
的呀，是的嘛，是的嘛。他
所以你怎么对待你的32岁的女儿像个8岁的女儿啊？
他就是活在自我世界，
不，是因为任何一个巨婴后面都有个保姆，如果没有保姆，他就做不了巨婴。你不要老怪他做巨婴，你要改自己，不要做保姆了，姊妹。
这个我到底是你关于巨婴的，我都是一遍又一遍的看。
我们这边哈，我们在新生命的公号。就是特别讲了很多这种如何对待你成年的儿女，你们学了你们要照就去做。
对，
我只是知道就是还是有时候会撑不住嘛，就是
你真的需要悔改，你不需要去跟他说你要洗衣服啊，你不要，你为什么成年的女儿你还追着他屁股后面管七管八的？
对，我的
那么他就是脑子里想死啊。
那
想
死你可以安慰为他祷告，
他想死
其他的你不要跟他做。
如果他想死，他说他现在想死，你就跟他说，那我跟你说一下，你觉得你死了以后现在到哪儿去吗？你为什么要死啊？你是不是想逃避现在？你逃避的地方比现在这儿好吗？
我都跟他说的，他也知道的呀，他也是基督徒。
是啊，
知道了那
就
好了，就安静
了，
就祷告了，
那就把这个决定留给他
了，就别啰嗦了。
对呀，就行了呀。
对，
他跟你说想死，你就跟他说你想想你死了到哪儿去，你死的目的是什么？说了以后他还想死，你就说你就不吭声了嘛。
对，
就是，
嗯，
就为他祷告就好了。嗯哼，他如果都知道了，你就为他祷告就好了。
对呀，啊，你就不吭声了，
就是，
就听着他说就行了。
他觉得大便没解，那么你要去处理自己，你开水又不多喝，走路又不走路，觉得皮肤不好，他就是把
皮肤你可以提醒他，但是你不能去唠叨他，你也不要去管他。
对，我跟你讲，
啊，
我的婆婆就这样，我的婆婆就是每次一个星期一周，一个星期大便一次，她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说，哎呀我便秘啊，我便秘啊，我说妈那就喝点水吧，我不喝水。我说妈那就吃点水果吧，我不吃水果。我说那就吃点蔬菜，我吃。我说那我也没办法，那你就便秘吧，就这么简单。
嗯，
我就不再说话了。
对，
他因为便秘的时候觉得皮肤不好嘞，黄嘞，那么觉得想死的这种念头，他把皮肤，我说你
那肯定啦，
那肯定
你就不用说他啦。你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你把他当个八岁的孩子，我八岁的女儿我都不会像你这样对待。
嗯。
你是32岁了，我跟你说了，32岁，他说我32岁，我30岁都养了三孩子，
姊妹你要悔改，真的要
悔改，对啊，你要悔改，
是的，是的，
你要悔改，
是我悔改
啊，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嗯嗯，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不能安静啊，你要安静下来，
是的，是的，
好啊，
你们老师
呀，嗯，下一个，恩平，请打开，
嗯，老师你们好。我目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两个女儿，第一个是4岁多，一个是3岁多一点，两个人错1岁4个月，目前在家教育。那么我没有好的什么教材，我也不知道从哪入手，也有些绘本，但是我觉得吸收的很少。另外呢，就是这个给老大讲的时候，老二总是吵闹，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帮助这个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着叫他们最起码在学前是在家教育的。
嗯哼，在家这么小的孩子在家教育其实很简单啦，啊，你还有什么教材啊？圣经，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在美国嘛，他那个我要教他中文，我学前我都是要给他是中文教育，所以我就是教他中文，我就把圣经啊，我哪有教材啊，我就把圣经经文给他电脑换大了那个字，然后打印出来给他剪成小方块小方块那个字块，就字块教他呀，教他字，然后让他把这些字拼起来，因为他从小就跟我一起读圣经背圣经的嘛，然后所以你一句话认了字以后就换在那个一个句子里头教他，我就这样教他呀，然后唱一些圣诗啊，唱一些跟他蹦蹦跳跳跟他玩啊，这个就是这么小的孩子其实小学以前很简单的，你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什么教材，什么都可以拿来做教材，
就是，那些拼音啥的，
这拼音啥的，像我是因为我是那个南方，我的口音很重的啊，我是福建那边的口音比较重，你们听得出来了，那我拼音也不大好，那我怎么办？那我就是买那个拼音那个就是很简单的那些啊。那我那个我是那个买了一个录音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拼音读那个录音的，他可以听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等到他，我儿子大概6岁啊，因为我都在家教育他好多年嘛。他6岁的时候，我就专门给他请了一个就是我们查经班，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他是北方那边的，而且他的国语讲的比较标准，那我就请他教他拼音，让他懂拼音，然后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他开始可以用那个我儿子可以用电脑打字，我没有让他写，因为在美国嘛，那个中文要写太困难了，我没有让他写，但是我要求他会说会读会打字啊，他可以把字打出来，所以他就会认那些字，会打字，他可以读中文圣经，他可以打中文圣经打中国字，所以你看我现在跟我儿子的对话，他都已经念博士了，再去念博士了，他跟我的短信啊，他可以用中文写字啊，他可以打中文字给我，所以啊，我给他打中文字，他完全看得懂，那这样子能够保持他的中文。你想我们在 在国外，那个处境就更不方便他学这个语言，我都可以教，你们更可以了，随手拎来的。
哦，就是目前其实学琴没必要学太多，多的陪伴。
啊、而且你学琴其实什么叫学琴？学琴就是不要学，你们就把学琴当成是一个好像拼命灌他学习的时间。
嗯，就
小孩子哈，你是跟他在玩。学琴学琴就是你不要跟他正儿八经的一大堆的东西填鸭式的给他，而是什么在边玩边学习，而且在这个时间段最好是训练他怎么样生活自理能力，他跟你一起做家务啦，他可以自己穿衣啦，自己梳洗啦，自己照顾自己的房间啦，然后卫生啦，他可以参与家里头一些简单的啊，帮你摆碗筷啦，帮你做些再大一点，他可以洗碗啦，这个你方面多培养。然后以后还有就锻炼啦，锻炼的话你也不是什么非得要要把它放到一个什么队里头去锻炼，锻炼你平常他在家里头他翻跟斗啊，他爬呀、啊、他滚啊，都是一种锻炼。他那个跑啊。我们那个冬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北方很冷，那个出去不行啊，很冷，那我就让他那个楼梯啊上上下下，我儿子因为很好动，他有多动，人家说他给他贴的标签是多动症，那他而且他对声音超级敏感啊，那一点点声音就会刺激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家教育他，那他爬楼梯啊20次啊，爬上10几20起满头大汗了，让他的那个体力消耗了不就好了吗？这么小孩子你不是要什么所谓的哇正儿八经的，那什么叫学琴？学琴不就是让你不要让他学习，就是让他玩中间学嘛，我正儿八经做的课时去就不对了。然后你对，那还有你看除了带他读圣经唱圣诗诗歌，现在很多的诗歌甚至是诗篇呐、啊。都现在都有很多这种变成音乐可以唱的，你知道吗？我就是看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有犹太人区啊，然后他们那个他们是旧约的，你知道那个犹太人的旧约，他们不是读出来的，你知道吗？他每一句都是唱出来的，
《锡安之歌》。
锡安之歌，他每一句都所有的圣经从创世纪第一到马来西亚，就是说他所有的他就旧约圣经他都是唱出来的，不是诗篇才唱出来，他所有的圣经都是唱出来的，所以他的小孩子从小就跟着唱这些圣经，然后所以他这个传承就非常好，小孩子哈这种传唱啊不单是小孩子就是大人啊，这个传唱对啊对记忆帮助记忆帮助这种从小他就会背诵很多的圣经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你去买一些这种或者你自己会唱唱给他听教他，我从小我是教我孩子唱很多圣诗的。
明白，就是现在我目前做的是在品格上要引导他们，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教材就是圣经。
对。
也不需要别的辅助，我为难的
对唱特别好的他不见得一开始认识这些词，但是你跟他唱他就记在心里头，这圣经的经文一个个都记在心里头，以后等到他大的时候你开始认知的时候你再给他读，哎，他都会读，你知道吧，因为他都很快就学会。
是
那个比如你我们是没有整个的圣经的唱，但是诗篇那个唱是有的我知道在网络上在那个我们的群里头有人就给过我到时候找出来给你们发在我们那个 Enigma 群里头，你们都可以下载来就教那些孩子唱这些歌。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老师。
下一个那个 Rose Rose 请打开麦。
凤凰老师，小鹏老师，你们好。哎，我有几个问题，就是我先一个一个问吧。就是第一个是，我在给父母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开始呢，他们觉得，哎呀，说觉得我信主之后，他们觉得，变化很大，他们觉得特别好，还说，哎，要是我弟弟也信主就好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开始也挺愿意听的。后来他们回了老家，然后， 这个过了一段时间我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我妈就表示说，就是这个信主不行，说这个我们不能信，这个一信主说都不能这个烧纸钱了，不能这个像农村办丧葬那样的，这个请什么和尚道士的之类的，就是这种就是拜祖先的这种风俗，他说那不被人家骂死了，然后说信主的人这都六亲不认的，说这个他们觉得不能接受，所以现在就比较抗拒啊，现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给他们去传福音。对，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刚开始给他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了，所以如果你传的是不对的，那可能就会有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把信仰上帝当着跟那个拜偶像的是平台的，选择哪一个更适合他啊，选择哪一个更让他跟他的生活跟他的三观没有冲突啊，他选的是他那个不会跟他有三观冲突，他就选择那个，然后他就会惧怕人，他就会有，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你一开始传的这个神就是一个偶像，是可以可信可不信的，是不信的不灵，我可以丢垃圾桶的。那如果就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的话，那他肯定是会选择拒绝，或者是就因为他只是把他跟他变牌的来比较，然后他打一个适合他就选哪一个嘛。所以你的福音传福音要纯正的福音，
我给他讲的应该是纯正的福音。对，我跟他说上帝创造了这一切，那我们人都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如果我们
那可能你传了，但是他接受的不是这样的福音，他可能没有接受。
就是我反复的跟他讲，我给他讲的是纯正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
但是
他觉得说我只看现在，那以后谁管呢？不管了。对，以后这个就是下地狱就又怎么样，反正大家都我们大，他说我们这里就没有人信这个，他说就你在外面
信。那他就是没有信嘛，那继续为他祷告啦。姊妹，你没办法强迫一个人信主的，你知道吗？
对，我知道
信主是唯一一次，你只要忠心的传讲啊，你听我说哈，
他很在乎这个烧纸啊干什么，你就问他，那为什么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为什么以后要烧纸呢？烧纸的目的是什么？这不一点点问你就可以问出他，他就会。
我问他了，那个我说那你还是相信人死了还是有的对吗？要不然你给谁烧纸呢？烧纸钱呢？对。他说我们这里人都这样做的。对，他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不被人家骂死了。我说你为什么在乎现在而不想想你以后将来的归宿呢？他说我只看到我现在，我只要现在过得好。对
对，姊妹，有一点呢，我们的观点要更正哈。我们今天我们能信耶稣都是上帝巨大的
恩典。对，
当我看见我的家人是这样，就是当你描述你的家人是这样的时候，如果我是你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想？我会说主啊，
我也很
悖逆。
对，
感谢你，其实我就应该像他们那样。
是的，
怎么你就把我拣选出来？你根本不欠我，你完全可以不拣选我的家人。
我看到我身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就说我只会求他，我求你救他们，就像，仆人的眼仰望主人的手，卑女的眼仰望主母的手，知道你怜悯我们，你不救他，我也没办法。我们这些在座的听我们讲课的这些人，我们绝大部分人的家人都是下地狱的，没办法，不是我们不爱他们，而是。拣选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包括我们能够听福音听得进去，这是上帝巨大的恩典，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想着我得救了上帝一定就会救我的家人，多半的时候是不会的。
不是，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上帝既然把我放在这个不幸的家庭当中，那我有我
的
本分要去尽。
对，
对，
你去，你去说
跟他们，
你忠心的传讲就好，那结果在神手中
就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告诉你怎么样把圣经传的精准，内容精准。但是我告诉你，越精准，愿意听的人越少。
对
对，他们觉得越抵触，就是
对，所以这是正常的，
对他的挑战太大了。嗯，
对，这是正常的。
嗯，
所以你不应该觉得奇怪。
嗯，
我们告诉你，你就像我们跟你讲福音啊，越精准，到后来听众会越少的。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
嗯，
他的福音越讲得清楚，到后来跟着他很久的人都离开了。
好，我时间到了哈，我已经过了时间了，过了5分钟了。我要不讲的话，我就来不及了。
哦，好的，谢谢，
啊，
谢谢王老师。
过后我还要给你们时间提问。
好，
好，我们现在就是都关了哈。那我就开始我今天的分享的东西。那我说一下哈，因为小婷姊妹她，你让她休息几周哈，也是。还有一个我们那个新生命的热心公开课呢，本来就是。有好多位老师的啊，不单是小琴老师的公开，他非常精彩，他讲的非常好，是我们最好的讲员之一啊。但是我们也请那个其他的季刊的同工，比如小磊弟兄讲过福音争议啊，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认真去听，在对你盘那个自己明白什么是福音，然后传福音非常的有帮助啊，请你们听。那小琴姊妹的公开课《创世纪》。以后还会有机会，还就是后面还是会讲的，过2-3个礼拜他还会接手讲。那但是呢这中间呢这两次呢我会来讲就是在主爱中教养儿女那以后我可能还会讲人如何改变啊，然后婚姻啊这种都我有机会我也会多一些分享。我们还会请季刊其他的同工还有甚至是外面的同讲员进来我们都在联络这些讲员以后会请他们多一些进来分享，所以不是只是一个人要不然会把小琴姊妹累坏了。好，那我今天就是讲我们今天的，我是在主爱中教养儿女其实我们的事工发展的时候，新生命热线的时候，主要是针对抑郁轻生人群的，这个是我原来我们服事的中心。但是发觉呢，就是在接触这些孩子，有些他这些抑郁轻生的最小的年纪只有8-9岁，我们接触到的，所以呢就谈论自杀呀，就在自杀群里头了，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教养儿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接触他们的父母教养儿女上面是很有问题当然他们很多是不信主的。那另外呢以后呢我们所以我们就开始有成立有教养儿女圈，然后也建立教养儿女的时候发觉说其实父母的关系很重要，因为父母的关系才是核心关系造成很多教养儿女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同心，然后他们没有在真理上教养所以我们也成立姊妹婚姻权啦弟兄婚姻权啦，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婚姻上的问题。那我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讲在主爱中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因为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教养他们自己的儿女。我们有圣经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活出我们的信仰。好，那很多的父母到我们面前来，你看我刚才前面问的问题，你也可以看到都是我的孩子有这个问题啦，不听话啦，爱哭闹啦或者中间是有悖逆啦有各样的问题很多父母来问的都是怎么办，我的孩子不听话怎么办，我的孩子悖逆怎么办，我的孩子被手机捆绑了怎么办我下一次我会特别讲青少年如何帮助他们度过那个青春期就是能够帮助他们就是避开那个成瘾这种陷阱，因为那个期间的那个孩子很容易落入一些成瘾，比如手机啊网络啊成瘾这方面，所以我下一堂课会专门针对这个议题。但是这一堂课我们会针对就是当我们的孩子悖逆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办。没有录像吗？哦对，我没有录，抱歉OK 好，那所以没关系我因为我这个也传到那个叫什么 YouTube 去了，所以应该可以前面的我不需要重复就是我们希望这堂课我就是来讲在主爱中教养怎么样教养儿女。这堂课主要针对就是我们说孩子分几个阶段一个是0-3岁很关键的时期，然后3-6岁 啊，也是非常关键的。其实零到六岁你可以换，都是比较也可以换在一起。有的人就分，你看怎么细分了啊？更细分的话是零到三、三到六这样子分。那你如果是比较大一点范围，就是零到六，就是学龄前啊，零到六啊，然后六到十二啊，这个然后十一、十二，其实看孩子的成熟度，有些十一啊、十二就开始了。那十一、十二以后呢，就是后面又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叫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有大概有三个阶段啊，大的那个阶段的话大概三个阶段，如果你细分的话，学龄那个可以分成两个小阶段，那这样的话呢啊，就四个阶段。那在这个我今天我会主要讲就是青春期之前的这个教养，然后你下一堂课我会特别讲青春期啊，那成年的子女那个就不叫孩子了哈，如果你还把成年的子女当孩子的话，那你自己要悔改啊！我们不会是去针对啊成年你是另外的去辅导，好不好？那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很多的父母啊，巴不得啊，我们给他一个药片，塞到他的孩子的嘴巴去，他就变乖乖孩子。很多的父母他们教养孩子的时候，他们求的都是方法，就是这个方式方法管用，那个是不是好方法。所以呢市面上这种吸引父母的书籍也很多，都是就是很教你很多的方式方法，说你怎么可以管他很灵啊，管你的孩子，哇我这么一教，哇那孩子就变听话了或什么，全部求的都是术啊。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这个教导看，我们不是只是求术，我们要求道啊，我们要真的是让真道，让神的话语真的在我们自己生命中行出来，而且能够借着我们神的话语，神的道在我们生命的彰显，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能够把他们从小带在主里头，这是我们辅导的重心哈，我们的课的重心啊，就是我们小琴姊妹的公开课啊，还有我们所有的新生命热线的信息都是在强调这一点。我们不是要只是求那些方式方法，我们需要求真道真正的在我们心里头扎根，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道，而且能够影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所以当孩子悖逆不听父母话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反省的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首先要学习跟孩子建立爱的关系，因为上帝就是跟我们建立爱的关系，首先用爱跟我们建立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啊，我们才有一个从圣灵生的生命啊，跟他成为他儿女的这种关系，能够在他的保守之下啊，在他的话语的引领之下，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需要效法神是怎么样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然后我们也要学习跟我们的孩子建立爱的关系。当孩子啊，一般来说啊，我现在说的都是未成年的哈，就这些孩子知道父母是真心的爱他，都会乐意，一般来说就会比较乐意听父母的话。当然也有特别悖逆的，你不管怎么教他，他还是悖逆，有这种的是有的。因为因为人悖逆听信，我们会讲哈，但是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你如果跟他有很好的关系的话，是比较容易能够影响到他的啊，所以他会比较乐意听你的话。所以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的建立，首先和我们特别的强调说，父母不是孩子的检查，父母是孩子的管家，父母不是孩子的检查。所以你在对付他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盯在他一些外在的行为上啊。刚才一个姊妹前面讲的哦，孩子哭闹，所以你就针对他哭闹这个行为的话，你想要去规范他，你想要在这方面去哦，那哭闹了，你就让他不要哭闹。这种你只是关注这种外在行为的话啊，是对这个孩子本身是没有长远的影响的，因为你需要针对他的心。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常常因为他们认为父母不爱他们啊。一般来说，很多我们接触的很多孩子，他们不听父母嘛，都是认为父母不爱他们啊。很多时候，父母 爱的方式让他们，或者是这种爱的方式让他们无法接受。我们那个像我的女儿，因为她现在是在高中嘛，她常常跟那些他们的 youth 去教会里头那些青少年，他们这些同龄的孩子，他们有很多活动哈，在一起，他们自己会分享，分享了我女儿有的时候就会回来跟我说啊，某某孩子说他父母怎么样啦，然后怎么怎么了，然后就有些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是非常严格，很严厉啊，但是却是非常律法式的。然后他其实我相信那个父母是很爱他的孩子，可是他却用非常律法式的管束他孩子，他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了，他还是用他很小的对待那种很小的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女儿就是限制他这个很多然后让他们就无法接受父母的爱这个就是孩子中间常常会有的问题。我们去问那些孩子，很多比较悖逆的孩子都有这个问题真的是求神赐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去真正的去爱孩子，让他们感受到真正从主而来的爱和恩典。所以父母首先自己要做一个懂得爱的人，而且是懂得是用神的爱去爱有恩典的人。真正的一个敬畏神的父母，我们说圣经应许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呢，父母自己需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他需要摆对家庭的优先的次序。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一定要记着这个只有我们清楚的明白上帝是在我们家中掌权的那一位，他是在一切之上掌权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独一的上帝，那我们的家庭的优先次序呢就会摆对我们就会清楚教养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就会用神的话做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准则所以今天很多很错误的观念，我们排序是很错误的，什么呀，我们说把神摆在第一位，然后呢那下面第二位是什么呢第二位他就有些人就把儿女摆在第二位，那有些人呢更清楚一点真理呢，就把夫妻关系摆在第二位，然后再把儿女摆第三位，这种排序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上帝是我们方方面面的独一的主，他不是第一位的，他是在你所有的东西里头他都是首要的，都是中心，就是在你的夫妻关系里头他是独一的主，在你教养儿女里头他是独一的主，在你的教会服事、社区服务职场里头他都是你独一的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如果你只是把他第一位的，你还是会有出问题。为什么？你只是在每天早上起来可能你有一段时间给神我已经把你摆在第一位了，你看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可是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头神都不存在在你的生活里头，所以你的儿女是看你的，如果你只是这样做的话，儿女就是笑话你，对吧？然后这个排序所以就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所有的方面都是独一的主的时候，我们或吃或喝都是可以为荣耀神而行。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擦地板我洗碗都是在荣耀神。当我们这样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洗碗，他会知道这个是在服侍神，是在荣耀神。他好好吃饭，他知道这个是在荣耀神保护他的身体，吃健康的食物，他知道这是荣耀神。所以你父母自己首先要真正的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上帝有灵，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很关键的哈，很多父母说他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的重心全放在孩子身上，他从来没有看他谈论他跟他丈夫的问题，或者跟他妻子，他不谈论， 他孩子很多问题他就找老师啊，我孩子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但是他很少讲他跟他配偶的问题，他不讲，他避开不谈。可是你知道吗，夫妻关系是最会影响你孩子的。所以夫妻关系是因为夫妻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核心的最根基的关系，是非常是首要的关系，在人的这个层面啊，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啊，就是涵盖所有的方面，但是在人这个层面，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夫妻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在教养孩子上面遇到困难，你首先要反省的时候，你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再有一个就是什么，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如何。父母首先要在主里建立二人一体彼此相爱的合一关系，唯有父母敬畏上帝，夫妻彼此合一同心，才能一同精心教养您的儿女，并带着孩子一同孝敬双方的父母，服侍教会，服务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容神一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听课，我希望你们记着，其他都忘掉了，你至少记着这一点，这个次序的问题，你一定要摆对次序。如果你摆错了次序的话，你在教养儿女上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会你会发觉你有很多的东西你没办法突破，是因为你整个次序就混乱了啊。所以你首先要摆对次序，就是像人家折衣服啊，你的领提竿结领，你要把那个首要的东西抓住，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你配偶的关系，这个首先要抓住，你才能够后面才能够归位啊，次序上面才能够归位啊。而且我们父母哈，要特别知道儿女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哈。很多时候很多父母，特别中国的父母，把儿女当着是自己的，是属我的，我的儿女是属我的。啊，说我的，特别的妈妈的，哦，我的儿女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啊，就是是属他的，啊，但是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圣经教导吗？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属他的，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父母并不是孩子的拥有者或者是主人，我们记着这一点哈。上帝把孩子交托托付给父母，啊。父母是有责任要引导他们到上帝面前向他委身的，我们不过是上帝所使用的承载我们儿女生命的器皿，我们是上帝爱的流通的管道，来用爱，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要让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扎根，要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通无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有从神来的智慧力量爱，有他的能力来知道怎么样智慧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自己先要在上帝面前委身，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角色，这样的话我们在教养儿女上面呢，我们就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意志气死，我们不会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不会惹气我们的儿女，就是圣经讲我们不要，父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哈。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的父母是在惹孩子的气，没有在真理头教养他们，却是在不断的惹他们的气，让他们越来越悖逆，越来越远离神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所以我这堂课，我主要的，我们在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首先我要督促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建立起来，你跟你配偶的关系没建起来，你是不是清楚知道你的位分，你的角色。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位分，孩子首先是属主的，我再次强调，孩子首先是属主的，我们不过是管家，求主让我们遵照他的教导，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这是上帝将来要问我们的。当上帝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不会问你的孩子功课是不是拿 A 啦，他在世俗上是不是将来很成功啊？他甚至不会问啊，你孩子是不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那个他将来这个孩子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个在神手中啊。但是他会问的是，你有没有忠心又良善的做好好管家？你有没有忠心的把我的真道 在孩子从小在孩子身上就是教导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引到神面前啊，用神的爱用神的真道把他们引到神面前，你有没有尽心尽意的这么去做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的位分然后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是要培养敬虔的后裔啊，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是我们的职责啊。而且上帝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忠心，是不是良善，在管教他们的时候，做父母的不是要求孩子服从我们的话，记着哈，上帝确实是让我们的孩子要尊重父母，对吧？是我们孝敬父母，这个是这个十诫里头孝敬父母是第一个人与人之间就是的一个一个诫命，就是之前前面那个都是对着神的，对吧？神是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啊，然后怎么怎么的哈，我们后面你不可拜偶像什么的，但是在讲到人的这个层面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什么？你要孝敬父母，而且是带应许的，这个诫命是使你在日的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啊。我们所以要教养我们的儿女是要孝敬啊父母，从小要知道他们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不是要他们服从我们的话，服从我们的意志。不是要把我们自己我们的我们什么梦想啊，我没有考上好大学，所以我要让我的孩子从小要教哇要送他到名牌学校去。我自己没有达成的目标，然后我把我的孩子培养了让他来完成我想要梦想的东西。这个就非常错误。所以我们要记着，我们教养孩子服从的目顺服的目的不是要让他来服从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话，而是我们要和我们的孩子一同顺服主的话。所以孩子教养他们顺服父母是因为基于他们要顺服上帝敬畏上帝啊，这个是对他们是蒙福之路啊。当他们愿意孝敬父母的时候，这对他们是一个蒙福的，因为这个是上帝是有带应许的啊。父母要学习和去从小跟他们建立关系，只有在跟他们从小就建立一个爱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儿女的人。你需要去明白去仔细的去观察孩子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首先哈，我们要从神的话来看我们的孩子，来定义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定义我们的孩子都是定位都是错的啊。一方面是我们把他们当着我们的产我们是他的主人，他是我的依附的哈，就依附我们的啊，就是很非常错误的观念。首先你没有把他当着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第二呢是什么？你不明白孩子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从亚当之后啊，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来的罪人。所以很多父母啊，当他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哇，我孩子有手机上瘾啊，就怪责是手机哈、啊。你看手机，我孩子之前是乖乖孩子啊，可听话了，成绩也优秀。哦，因为现在是手机上瘾，然后他现在抱着手机不放了，他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认为哈、啊，是外面的处境啊造成了我孩子的问题，错了哈、啊。是孩子的问题，内心的这个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悖逆的啊，就是我们人性里头就是很多的悖逆的，那个处境那些小小的手机不过是暴露他内心他是一个罪人的本性罢了。所以我们父母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来的罪人，包括我们的儿女，父母要清楚的知道孩子生来是带着悖逆抵挡的罪性的。孩子不用学习天生就会撒谎，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看成是小天使吧，好像他天生就有诚实的品格。我们的孩子真不是天使，不是天使，不是天生就有好品行的人。所以很多孩子，你父母教养他们的时候，有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我说他们真的就是生出来就是很多的弯曲，所以父母要学习，真的是一点点把他们掰直啊啊！但是这一个真的是要靠着主，而不是你。你要慢慢的影响他，慢慢的带领他，有很多的爱心耐心投入进去。孩子和我们一样都是堕落败坏的罪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 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不会再从小就把他们带在这里的。我们唯有知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堕落败坏的罪人，他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他们需要福音，那你就会从小怎么样，就会清楚的你就要去怎么样把孩子从小就跟孩子讲福音，把孩子带在主里头。而且你一定要清楚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你知道孩子也是小罪人的时候，你就会去就知道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感情。我们父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很多东西去怎么样很多有很错误的方法想法，认为孩子是一个白纸啊，你可以让你怎么样随意去那个扭啊，去改变。不是的，孩子无法被人来改变，他是一个独立的，有独立的人格，虽然他还未成年，那个时候他很多的东西他还依附还需要你的照顾，有很多你的教导，你的引导，你为他做很多的决定，在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你帮他做很多的事情需要一步步带他，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所以你要尊重这个，他是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他有独立的人格，你要尊重他，而且你要知道，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无法是被人来改变的。很多我们可以影响他，但我们没办法改变他，真正改变他的唯有上帝。我们要记得这一点，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改变人的心，父母无法改变儿女，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心被主改变更新，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被主使用来影响和改变我们儿女的生命。规范行为是规范不了他们的心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这课的重点，规范行为规范不了他们的心。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父母不要只是试图去规范孩子的行为，更是要关注他们的心，真实的改变必须从心开始，从心开始。所以有一本书叫就是改变生命改变心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读这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是教养儿女的，就是也是从那个从零开始，就是零是灵性的零从零开始这个是怎么样教养孩子，从零里头，从心里头开始，从他们的灵入手从心入手。教养孩子的过程中要注意内心，一个人的信仰产生就是影响决定他的三观他的三观决定他的内心的世界他的心思意念这个心思意念决定他的外在的行为。所以你的他孩子所铺露出来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行为，后面内心才是那个源头，是推动这个他外在行为的那个所有的动力。所以我们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想要去教，如果只是单方面注重在教养矫正他们外在行为上而忽略他的心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心的问题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你教养出来的孩子外表上循规蹈矩就一个个变成是小法利赛人，你最多最多只能把他们变成小法利赛人记住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他说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如果他的孩子的言行有问题，是因为他的心。父母务必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心这是我们这一堂课我会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父母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教养孩童，我们可能只是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考虑什么，很多父母他只是考虑采取有效的方法，所以市面上很多这种所谓的辅导书都是教你这个方法有效，什么十步有什么三步就是能够帮助你怎么怎么样的孩子怎么帮助他怎么管理情绪啦，帮助他就是几步话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来 到圣经里头，我们也是在寻求这些啊。我们在看圣经里头哪一句话啊，这个方法管用啊，有没有教我一些方法，具体的方法，然后我用这个方法哦，我就可以很有效的啊规范到他的行为啊，我就拿来用哈。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啊，只是求这个术，我们就叫求术，而不是真正的求道。我们很多时候呢，甚至呢，我们都不管这个术，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你看很多啊，父母在教养孩子里头啊，我看到很多的问题了，有贿赂孩子的啊啊，你做这个事情你做好了，我给你一块钱。你今天如果你成绩啊，你如果把这个啊今天这门课啊，你这个学期的课都拿 A， 我给你买一个手机啊，你做到这个，我请你吃一餐饭啊，你想要那个很好的玩具吗？啊，那你现在听乖乖听话。啊，你听话了，我就给你去买一个玩具，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去用一些东西，物质的东西或者一些奖励。我不是说不要奖励哈，你要清楚，我们不是不奖励，但是我们用，如果我们这个奖励的这个初衷哈，就是我们奖励的那个思想要去做交换的话，就非常的错误。我们是在等于在贿赂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用所谓的惩戒啊，我们也是用错，我们就非常的律法。好，你不听话，所以我就打你多少下。是，我们有的时候要用一些这种惩戒的教育，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你这些方法最多只是规范他的行为，所以你不是只是注重在关注规范他的行为上，你需要最后你需要去针对他的心，而且要告诉他，虽然用这样的方法在规范你的行为哈，但是我要面对的是。我要处理的是你的心的问题，你仍然要面对的是心的问题，而且这个只有把它带到神面前，带在福音里头，带在主的恩典里头，爱中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与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在爱中管教孩子，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一定要记住。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要建立亲密关系，建立成非常重要啊！我再讲一下哈，今天很多的父母哈，特别在国内，因为是父母都要都一起去工作哈，都去工作，常常怎么样，就把孩子从小要不是外包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是外包给电视了，给你的 iPad， 给你的手机，这个。特别的影响你跟孩子从小建立亲密关系。跟孩子建立关系是要从他出生就要开始哈，就从一开始一出生就要开始的。孩子还是婴儿孩的时候，父母就要跟他建立亲密的爱的关系，要花时间和他一起玩耍，陪伴和教导他们啊，像特别是像你有些孩子，如果你实在不能在家教育，是将来要把他送到迫不得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知道有一些处境，有一些经济啊各方面的原因，你们没办法。如果是真的是没办法，是迫不得已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虽然我们大力的提倡你要在家教育，但是我也知道有些孩子，有些单亲的妈妈，她没办法哈，或者什么各样的原因，她没有办法的情形下，你更要珍惜。从小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在他婴幼儿的时候你就要跟他建立关系，不要忽略这段时间。很多时候就哎呀，他现在还什么事都不懂啊，谁带不是一样的吗？是非常错误的。这段时间是你，我们叫 bonding， 就是孩子从出生到学龄前这段时间，是你跟他可以有很好建立班底的时间，就是那个紧密的关系的时间啊。当你这段时间你跟他关系建立好，他一生就受益。这个是为什么啊？你看到就圣经里头一些例子哈，比如撒母耳，比如摩西啊，他们都是迫不得已，孩子都要送出去。摩西就要送到法老的皇宫里头去啊。那撒母耳不是迫不得已，我想到但以理也是迫不得已，是吧？是青少年的时候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撒母耳呢，是他从小奉献，所以要送到圣殿去，是他因为奉献给神，所以他也是离开断奶以后，断奶也就是 六七岁啊，七八岁最多是这样的时间，然后就要送进去。所以你这段时间父母对吧，跟他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从小就教养他正确，所以他去到不好的处境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持守他的信仰啊。摩西能够一直持守他的信仰，跟他断奶之前那个教养是非常有关系，因为你从小教养他正道的话，他到老一生都不偏离。然后那个撒母耳也是，他去到圣殿，但是上圣殿那个时候是非常黑暗非常污秽败坏的时期，你看那个以利的儿子乱七八糟的在圣殿里头，所以当时他却没有送他们的影响。然后那个但以理啊，他到巴比伦皇宫啊，他们能够持守他的信仰，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父母从小给他们有很好很正确的引领，而且跟他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就一直会记着啊。与孩子多交流多相处建立良好关系是管教孩子的基础，否则你没有权柄，你就没有那个属灵的权柄啊。虽然上帝赐予你做父母本来是有权柄管教你的孩子的，但是在孩子心目中你没有建立起这个关系的话，你就没有在他的心目中你就没有权柄。很多时候你当你的把孩子外包给爷爷奶奶的时候，外公外婆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听爷爷奶奶的话多过父母，为什么，因为他们才是照顾他的嘛，他们跟他的关系才是亲密的嘛，是吧。所以父母需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孩子，就要从小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你才可以观察他，从小就观察他，才能够根据孩子的性别、年龄、天分、才干和领受的程度来慢慢的引导他。与孩子多交流多相处建立良好的关系是管教孩子的基础。所以那个，而且呢父母因为从小就是跟孩子有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对他孩子的个性他的性别各方面呢，你也会有什么会知道怎么样去引领啊。我们要清楚的记得啊，男孩跟女孩教养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啊，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受进化论的影响，就觉得哇那个孩子都一样的啊，小的时候你就不区分的性别，其实非常错误的。不同就是男孩女孩教养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年龄段也有不同年龄段的教养方法。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零到六岁，六到十二，十二到十八岁，这三个年龄段那个教养方式是很不同的。零到三零到六哈，这段时间比较是单向的教育，你可以孩子虽然三岁以后他会问很多问题，但是呢零到六岁这段时间他基本上他还是听你的，听你讲的多啊。他会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但是呢仍然是你可以单向教育他很多东西。到六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一些那个就是你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会去想一想你讲的是对的吗，他会去质疑，他开始有一些质疑。到十二就是开始有双向，到十二到十八岁就是我们叫 youth teenage 这个阶段，就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就会越来越独立，他又越来越有自己的主义主张，这个是好的哈。很多父母到了这个时候哇就觉得不知所措了啊，之前他听我的这个段时间他就不听我的，当然了他要成长，他什么都听你的，他以后他怎么成长啊，他所以他有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信仰上他开始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是好呀，是不好的机会呀，你们要抓住那个机会跟他传福音。所以这个不同年龄的阶段哈，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特性，所以你都要去了解。我们要很对福音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你才能够真的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在爱中去管教我们的儿女哈。我们要知道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但他也是公义圣洁的主，上帝对人的罪绝不宽容。我们从神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人类的罪的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罪的可怕性。所以我们要爱自己的孩子，尊重孩子的人格，但对孩子的罪性就是带出来的一些罪的行为言行那些不良的习惯行为呢，我们是要管教的。我前面讲到你不要只是单单注重在规范他行为，但并不等于你不要去规范他的行为。 我们要规范他的行为的，特别是趁着他还未成年，还在我你的身边，你对他还有一定影响力的时候，你还一定要管教他们。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责打他，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这个管教非常非常的重要。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要及时的管教，但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纠正、管教和处罚是因为爱，特别是叛逆的孩子更加需要你的爱。父母不可以滥用父母的权柄啊！我们要永远的要记住，虽然我们是父母，有父母的职权，但不可滥用这个权柄。如果孩子没有感受到被爱，很多时候会适得其反。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啊，敬畏神，建立牢固的信仰的根基。孩子年幼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敬畏神。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当他比如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怕黑，我就跟他说，哦，你要敬畏上帝。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上帝比一切都大，你就不会惧怕这些很多其他的事情啊。所以你从小要建立这种他敬畏神的心啊。去教会我们都是家里头提前要预备的，前一天晚上就要预备好他穿的衣服，他穿的鞋子，他要整洁，他要你要很多的祷告，而且要不断的叮嘱他到教会后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就是你从小要教导他们敬畏神啊，建立牢固的信仰根基，他们长大后才能够抵挡世俗无神背逆神的后这种外面世界的诱惑。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一再强调，父母首先要做一个有爱有恩典能够接纳孩子的人。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要在爱中将孩子引领到主耶稣面前，让他知道虽然他不完美，常常做错事背逆不顺服，但是主耶稣爱他，为他流血牺牲，要救他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定罪啊。所以我们要指出孩子的错，孩子的犯罪啊，这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讲这些事实的时候，指出他的错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恩典，要马上有福音能够跟进来，要跟他讲福音。所以我们每次我管教完我的孩子都要跟他讲福音的，因为只有主耶稣能赐给孩子胜过罪的能力。很多时候孩子悖逆和犯错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因为我们罪人就是会犯错，有的时候他不是能够控制的，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胜过罪的，不是他们呢，我们也没有，对吧？我们都要靠主，那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所以一定要把福音传给孩子。父母从小就要不断的跟孩子传福音，要把他当成家里的一名慕道友。如果他没有真正的重生的话，没有信主，没有生命有改变的话，你要为他祷告。你跟慕道友怎么传福音啊？跟他们建立关系啊，为他们祷告，你就要跟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建立这样的关系，然后跟他们为他祷告，为他传福音。那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关照他的内心，也借着你温柔的言语去提醒你的孩子，把问题指出来，把孩子引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不是对他大吼大叫，你不是去发泄你的怒气啊！你不要在你的怒气中管教你的孩子，你自己心要有什么一个温柔谦卑带着恩典的心，带着爱的心去管教孩子。我的女儿讲的，她说他们孩子小孩子在分享说那个妈妈什么东西让她最害怕。我的女儿是说，我的妈妈不对我大喊大叫，但我妈妈如果一旦把她的声音换低跟我很严肃的讲话的时候，那是我最害怕的时候。她就会对她会有那个什么最触动她就是他知道他需要安静下来听我说的话很重要他反而能够听他反而能够那个时候他会当他悖逆的时候，我只要换低声音，他就会安静下来会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说他信主，很多父母说我从小就把他带到教会你带到教会不见得他就信主 啊，你要清楚这点啊。我很小就跟他读圣经啊，他读圣经也不见得他就信主哈、啊。你要记住这一点啊。所以啊，我们啊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这是非常好的。从小带他读圣经也是很好的。我们但是呢啊，他如果说哦他信主了，可是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也还是很悖逆的话，那他的生命可能没有真的重生了，没有翻转。所以你不单是你要带他读经，等到他一定年龄的时候，他自己要自觉的能够主动读经。我的孩子现在是念高中，我女儿，我儿子已经大了成年了，所以那他是他自己在管了。但我女儿她现在在念高中，她每天晚上固定的时间差不多是她都会到我面前来，她自己来，然后我们母女两个啊，她读一章圣经，我读一章圣经，至少的啊，这个是我们从小就给她养成的习惯。那他自己只有他自己主动的来愿意跟你一起读，那才是他的生命，你就看到他的生命开始在信仰在各方面被建立起来了，他开始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他没有的话，是你逼着他做这做那的话，那他生命可能还并没有真的重生翻转啊，他没有真正清楚明白福音是什么，那你就必须不断的跟他传讲啊，因为他很多的他嘴巴上说的信很多很多，孩子父母信啊，他说啊、哦、我也信，但是很多时候他只是因为你让他信，他信哈、啊，啊，那不过是你的神呵呵啊，不是他真正的他神，所以你就需要去的把他当牧道友，不断的跟他讲传讲福音啊，父母要跟孩子一起的认罪悔改，这个非常重要哈、啊，我们要做孩子的榜样，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心在神面前学习。啊、就是在孩子面前活出一个不断认罪悔改不断归向神的生命、啊、父母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也不是说 完美的，有的时候也会孩子做一个 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生气、啊、有的时候口沟通的时候会带着一定的血气，就父母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会带着血气、啊、特别如果你的生命你说哎呀，我都是很迟才信主，或者你过去你自己的生命你的信仰状况就比较糟糕，你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你的生命没有成熟，所以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如果沟通时带着很多的血气怎么样，你现在就得开始，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学习心做一个悔改的人，你要怎么样，你如果发现你自己做错了，圣灵关照你看到自己是在凭血气对待孩子，就要马上向神认罪悔改，并跟孩子认错请求饶恕啊、比如说妈妈刚才凭着血气说话了，得罪神也得罪你，请求神饶恕也请求你的原谅、啊、所以你需要跟孩子常常做这样的事情，那孩子就会效法你，当他做事的做错事的时候他也懂得、啊、应该怎么样要认罪要悔改、啊、父母首先认罪、啊、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他，那现在就要跟孩子坦诚去认罪，承认自己的亏欠，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妈妈过去的行为可能成为你的绊脚石，拦阻你认识神，从现在开始妈妈要学习凡事荣耀神，听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主追求主，让我们能够敬畏神爱神，我们要这样不断的把悔改归向神的信仰实际和生命被主改变的见证活在孩子面前，我们的教导才有果效，一定要这样子哈，父母自己要常常的自省知错认错改错，我们不只是承认错而已哈，我们不也只停留在知错认承认错而已，我们还要改错，要拿出信仰的那个实际的行动出来，请求饶恕，请求神的饶恕，请求儿女的饶恕，这是重建关系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已经开始在敌对的阵营里头了，你跟他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啊、这个是重建关系的第一步要给孩子恩典，父母都不完美，我们又怎能要求孩子完美呢？我们都需要学习、啊、就是从神那、啊、领受恩典，需要十字架的对付，这是一生之久的工作，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工作，不是一时的，更不是追求暂时的外在行为的规范和改变，我们需要有很久忍耐的爱，做父母的要把自己的信仰生活 真诚的在孩子面前表露出来。很多时候哈，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碰到孩子非常悖逆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就我都放弃了，不要放弃啊，神没有放弃他，你就不能放弃他哈。所以我们你要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当孩子悖逆犯错时，我们不要不断的带孩子到主面前，告诉他们在主耶稣里面有恩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就会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不断要跟孩子传讲这个信息，然后用生命的见证，改变生命的见证来影响孩子。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跟孩子讲你自己信主的见证，我们常常要讲的。我跟我的孩子常常会讲，我是怎么信主的呀，为什么信主呀，我们要常常借着生活各样的处境，我们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就是一个，跟孩子认错，这些都是你信仰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彰显。最好的教育是在家而不在学校，所以父母要记着这一点哈，这是我们不断的提倡在家教育的原因哈。学校替代不了家庭，老师也替代不了父母，孩子的待人接物做人的三观基础大多来自父母家庭。生命影响生命哈，身教重于言传，父母的角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特别是父亲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今天来听的有没有做父亲的哈，我希望你，如果你是弟兄哈，你是做父亲的角色，你不要缺席，你在你孩子教养中间不要缺席，不要认为那个只是妈妈的工作，这是非常错误的，非常错误的。父亲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你的角色非常重要。今天很多青少年，有问题，或者是性别，有挫折，比如同性恋啊，很多都是童年缺失父亲的角色造成的，很多都是，今天大多数的孩子的问题都跟父亲的缺失亲密，就是密切相关。上帝让我们用生命来影响我们儿女的生命，父母身教重于言传，父母的三观需要被更新，活出被主改变的生命的见证，而不是单单的说教。特别是六岁以后，你不能够只是单单说教，所以你的生命的影响，自然的那种属灵的那个影响力，那个生命的影响力，对孩子在孩子心目中那个才是更重要的。你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要真实的活在孩子面前，不要让他看到父母在教会或外面是一个人，回家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到教会去，哇，很热心扶持啊，爱主啊，感谢主啊，回家怎么样对妻子对儿女啊，或者对配偶啊，夫妻中间不断的争吵吵闹，然后在孩子面前怎么样就是表现的非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好，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实际一定要一致。很多时候我们嘴巴上说信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常常是相反的，你知道吗我们说啊，上帝是我要我的孩子信主啊，我的儿女信主是最有福气的，是最好的，我希望我孩子信主。可是什么实际上什么，你把他的学业看得非常重要，你是不是拿 A 了，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了，你考大学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考试啊，可能有没有考好呀你他为了孩子学这学那哈，你一会儿去送他去学琴了，一会儿学什么东西了什么，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给挤掉，他没有神，没有时间跟神来亲近，他没有时间读圣经祷告，他没有时间甚至在做礼拜天的时候都没有时间去敬拜神你把他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全是追世界的东西，追求世界的成功，这个就是你什么？你自己的信仰跟你的实际生活是脱节的。所以你怎么样？你最后你在孩子的心目中不过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你最多怎么样？这孩子不听话，你才给他律法就是把律法给人了。甚至在律法这边加一点那一点的，加上自己很多的能力来管教你的孩子你的目的是 为着孩子在属世上的成功，而不是真正的把他带到主里面。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孩子的心，只有神能改变人心。我们只有依靠主改变自己，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见证，才能够影响身边的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要本着清洁真诚爱主的心，不要用我们的言行去操控身边的任何人，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孩子，很多父母学了很多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不过都是一些操控术，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今天在教会有非常流行这些方法啊，他们去听这个什么讲座啊，听那个什么心理学讲，全是一些学习一些术。我们前面就一直讲的，不是用真道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学一些方法，一些只是规范他们行为的话，甚至就是一些操控术啊，甚至像夫妻关系里头，他们也很多这种书，都是怎么去操控你的配偶啊，操控你的孩子。当你孩子一旦成长到一个年龄，到比如说青春期开始有自己的意识思想，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他一眼就看穿你的。即便你认为是为着对方的好处，为着孩子的好处，也不要使用操控术，弃绝这个啊，永远不要想着去操控另外一个人，那样的话只会适得其反。我们要注重孩子，培养孩子在基督里的品格。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父母非常的焦虑啊，他跑到我们教养儿女群，很多都是非常焦虑，孩子长大以后会怎么样啊？在家教育，哦，那他以后不能考大学，他的学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被社会认可啊？他会从事什么职业啊？特别在要报考学校说，哎呀，我的孩子要学什么呀？他们特别焦虑在这些事情上啊。他在世上是不是成功啊，将来啊，他们就是说全心全意的，就是致力要把孩子培养成为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健康聪明舒适成功的儿女，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好的学校，多吃健康的食品，住舒服的房子，找一份好的工作。我们如果你把关注力都是放在这些上面，你是把焦点放错了地方，忽视比我前面想讲的那些更重要千倍百倍的事，那就是带领他们认识神，培养孩子在基督里的品格，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哎呀，我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哈，我讲一下，我后面再讲哈，我今天再讲一下这个品格这方面太重要了哈，我要特别讲，基督徒的父母需要牢记哈。我在我所有很多的教养儿女的文章里头，我常常会讲到的这一句哈，你们一定要记着。魔鬼和世界正极力的要将我们的孩子磨成世界灭亡之子、地狱之子的样式。上帝的心意却是要我们做父母的，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为敬虔的后裔，有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父母一定要牢记的。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头，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头。今天魔鬼和这个世界正极力的要将我们的孩子磨成世界灭亡之子、地狱之子的样子。可惜的是，今天所谓的基督徒父母，我们也配合这个世界，配合这个魔鬼，把我们的孩子往地狱里头推。这种现象是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教会，在我的群里头辅导里头看到很多的父母，我所看到让我非常痛心的。我们在配合这个世界，配合魔鬼，把我们的孩子极力的往地狱里头推，而不是从小把他们带在主里头。所以父母，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啊，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基督徒父母要如何在这个极端世俗化、自由化、弯曲悖谬的这个邪恶的时代，将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各种名校，就是这种这种吸引，我们很多父母付出极大的代价，含辛茹苦的把孩子送进各种这样的名校。他们不晓得，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会彻底失去他们，因为我们根据 现在调查的这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基督徒二代进入大学之后，多数人都会抛弃我们的信仰传承，那个百分比非常的高的。所以父母你们要记着，真的要牢记，我今天这个讲课我其实心里很沉重，是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太多的父母他们在做魔鬼要他们做的事，这个世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神要他们做的事。好，所以我们就是特别的我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我再讲一句，父母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内心，你孩子是不是从小敬畏神，无论在学习做事上他是不是尽心尽责，是不是勤快不懒，殷勤不懒惰，你要更多的注重培养的是孩子跟神跟父母建立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样他成年之后才知道如何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跟神建立健康的合神心意的这种各种的人际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关注点你的焦点全是错的时候，你所带出的孩子可想而知呀。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后面我们给你们时间，因为我后面我们还有神学课程，我就停到这，然后下一堂课我还会继续这个话题。好，在可以给你们提问的时间哈，那个李翠琴，请你打开你的麦克。
哦，凤凰老师你好，
请问，
我呢就是关于了我那个十岁的孩子，有时呢，
你孩子多少岁？你孩子多少岁？
现在要满11岁了。
哦，11岁，
说他什么事情他不服的时候，他会大发脾气，会摔东西，会不摔门。有时背着我，
就是这个我们叫 preteen， 就是快要进入青春期了。那这样的孩子你小的时候，你这孩子是从小在你身边吗？还是外包的？
从小他也信耶稣，从小都在教会长大。
我不是问他是不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我问他问
在我身边，
从小就是你从 baby 起就在你身边长大是吗？
是的。
你跟你的丈夫关系如何？
关系原来不太好，现在从我信了耶稣还蛮好。
还蛮好的。那你从小也带他在主里头是吧？他主要他发脾气他摔门这些，他是从青春期才开始吗？还是说之前就有？
之前他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嘛，你有时会惩罚嘛，但是这个大的，小的时候你说的他会害怕，就大了一点他不会害怕，他说我有时会我打了你，你搞不赢我。
对，所以你看你小的时候教养儿女并不是在真理头，你是用惩罚，你
是的，小的时候，
所以你是用暴力那种管教，所以当他的力量大过你的时候，你就管不动他了，是吧？
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不懂，我没学过这个，只是说天天让他读经背经，这个祷告，不知道就是具体的方法，不知道怎么引导。我就是这从去年才到那个生命这个祭坛这个儿女群，信耶稣我信了10多年的，不知道这个真理怎么引导教养他，不知道这些方法。
对对，这个也就是那你要可能你如果是用错的方法。你过去在管教他的时候只是律法，只是用这种惩罚，用很多这种，你可能需要跟孩子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已经在一个破裂的状态或者是对抗的状态孩子对你有很多怨恨啊，会有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就我前面讲的，你先要跟他重建关系，你重建关系的第一步是你自己要认罪悔改，你要告诉孩子我小时候你在你年幼的时候我教你孩子上面有很多的错误，因为我不懂真理，我没有在真理头引导。
我跟他说过。
对，但是呢，你就开始现在开始慢慢的按真理来教导他。也就是说，我过去不懂真理，那我现在开始，我需要
姊妹
真理来引导你。
对，姊妹遇到这个脾气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脾气就很大。脾气大的孩子，他要搞破坏，要干什么？就是在他 你不能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解决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之所以发脾气就说明了他失控了，管不住自己情绪嘛。你要在他发脾气之前和之后管。
嗯
，OK。就我的孩子，我有一个孩子脾气特别特别大。
嗯，
他我看见他瞎闹、发脾气、搞破坏的时候，我一般我不吭声的。为什么？因为他到十几岁了，如果他那个时候他不愿意顺服，他瞎闹，你那个时候他发脾气，你就跟着情绪一起上，结果是什么？就火上加油嘛，
对，而且只是激化你们的关系，
激化你的关系。所以我的那个孩子呢，他脾气瞎发脾气的瞎闹的时候呢，我一声不吭，我就走开做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时候你一吭声的话，第一你激发你跟他矛盾，第二呢他觉得很管用，达到他的目的了。如果你都不理他，他就安静了哈。等他安静了以后。安静以后，我就会跟他，我就过去问他，我说 ：“Honey 呀，你刚才为什么发脾气呀、生气呀？”他就说：“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所以刚开始说的这些话都是怪人家，人家惹起他发脾气。我就说：“哦，那为什么因为这样，所以那样，你就发脾气吗？”我就一直不停的问，你就是会问问题，问到最后的问题，我就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心中有个宝座呢？宝座上坐了一个人呢，那个人是谁呀？”他就说：“是我自己。”我说那你觉得你那个宝座应该做谁呢？应该做主耶稣。我说那你这个是怎么得罪上帝的？他说这是拜偶像。我说你看见没有，你就把你自己当做上帝了。好，你看我就帮助他分析，你看我一点点帮助他分析，我不是在他的行为上规范他。
对，
因为他这么大了，你不能在行为上规范他，你规范不了他了。
对，
你要引导他看他的心。其实他发脾气的话这个好，为什么呢？就让他看见他自己很丑恶。如果他不发脾气，他觉得他自己很自意的话，其实更糟糕。
对，
所以呢，我就让他看见这个问题以后，我就跟他说：“你看见没有？你在拜偶像啊，你认为你自己是上帝啊？那你觉得妈妈怎么帮助你呢？”他说：“我脾气有时候情绪上来了，我管不住自己怎么办？”我说：“那你管不住自己，你祷告啊？那我一下想不起来祷告怎么办？”我说：“那你说我能怎么帮助你啊？”他说：“我要一个沙袋。”我们马上就去买个沙袋挂在地下室，然后过了几天，有一天他听见他生气，我就听见他跑到地下室痛了痛了痛了痛，他在打沙袋，边打边思想。你看见没有，就是你要帮助他，引导他，你不要在他情绪激昂的时候弄，然后他搞破坏。那我很简单的，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搞破坏，我就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因为美国的墙是干墙，什么干墙？就是那个石灰板做的，一敲一个洞。他生气了，把我墙打的全是洞。我说没关系啊，大洞50，小洞25。所以呢，他以前他的我们就是他是每一个季度我们发一点钱他买衣服，结果因为他把我们家的墙打的全是洞，他2年没有买一件新衣服。”结果到后来他的哥哥，因为他们俩共用衣服，因为他们俩要摆库，所以两个人共用衣服，就本来2件就变成4件了，是不是两个人穿不一样衣服。结果我那个老大以前也打洞，后来赔钱赔了，两个人都没有新衣服。老大就决定，因为这个罪是有后果的，我也不叨扰他，反正有后果嘛，所以老大决定不再敲了。他老二还敲墙，结果呢我反正也不吵他。结果老二的就敲墙，老大发现老二敲墙，老大的新衣服也少了，少一半啊！你想，老二没新衣服，他要穿老大的，老大也没有了，所以老大气死了。有一天在家，把他弟弟臭骂一通，说：“你个笨蛋，你个笨蛋，你弄得我们俩都没新衣服，你再也不许打墙了，我告诉你。”就不打了。你看见没有？就是你要让他，你要让他有自己的后果。自己吃他的罪恶的后果，同时你要引导他，让他看见他的心。所以我那个老二，他自己一直说他有情绪管理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家买枪的，我们家是有枪的。我先是有枪，送给老大一把枪。我老二主动说他不要枪，他说他有情绪管理问题。你看，他就很知道，所以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他知道他有软弱。
我也跟他说了，我这个儿子，他是早上早晚都祷告，他自己也早晚也读圣经，也背圣经，他就
没用。姊妹，我跟你讲，没用。你如果你做完了，你再祷告，你是要分析自己的问题，你在那个过程中，你要学习怎么管理。多少的所谓的基督徒都是我早上祷告，但是我祷告跟我今天的生活是分离的，没有关系的。
对，
是不是
好像和尚念经一样的？
对，好像和尚念经一样，就是我是个仪式，我早上念叨唠一下，晚上叨唠一下，我中午爱干啥就干啥。
对，
是不是？
我还问他呀，我说我早上也是听了风华老师课，我说你问问你自己有没有重生，他说没有重生。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对，你就要引导他，让他看见他的他第一，他的罪恶深重，他是拜偶像；第二，他靠自己没有办法，他需要回到上帝面前。你让他自己看见这个问题。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有毛病的时候，我发现你们问问题的目的都是想解决孩子的
问题，
这是不对的。因为
我们是要
孩子
解决你自己
有明显的问题才好呢。这样你可以引导他认识到自己是个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恶深重的罪人，自己需要救恩。
对，
但是你们的问题，你发现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有问题，你帮我怎么把我的孩子的问题解决，
把他行为给矫正。
对，你们都我听这么多次，我听你们问问题，极少有人问我怎么样引导我的孩子借着这个问题引导他能分析他的心，认识主耶稣。
对，
看见没有？
所以而且很多时候父母惊慌失措，哇，孩子有这个问题就惊慌失措。
啊，
其实有这些问题暴露的时候是你管教他最佳的时机，是你传福音的最佳的切入口。
对呀，
啊，
你就让他看见
他。像我的孩子每次，
对啊，
如果他有些闯祸，我晓得我的儿子是非常多动好动的，然后他有的时候会闯祸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时候，那是我最佳的可以跟他讲真理啊，讲福音啊，让他悔改啊，让他能够就是真的是反省啊的最佳时机。
是的，
他就是这一点，他
不要担心。
说我是个罪人的，你跟他讲，你说你这样是不是犯罪得罪神？他不肯生的，这个是怎么引导他？
你这个时候你，所以我就说了，就是为他，一个是为他祷告，另外一个你做父母的哈，就像刚才那个跟亲友传福音的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不在你手中，你知道吗？因为他会不会信主，他什么时候信主重生是在神手中。上帝要的是你忠心有良善，忠实的借着各样的机会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忠实的传讲你的信仰，忠实的活出基督的信仰，这个是上帝问你要的，不是要你孩子。我今天昨天那个看到我们那个刘传章牧师，他有一个在朋友圈里头，他的父母是不信主的，但他父母教养了他有三个男孩啊，家就是他有三兄弟最后都是牧师，但是他父母其实是不信主的。所以上帝很奇妙，在这个家庭里头成就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儿。啊，他父母虽然没有兴趣，但他们三兄弟都成了牧师，所以你可是呢，有些可能是牧师，他的孩子可能不信主的都有。
对呀，
所以我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
对，这就是为什么对上帝以后评价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孩子最后的结果。
对，
记住。上帝评价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孩子结果，我们孩子的结果是在上帝的主权中。上帝评价我们是按照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忠心耿耿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
是是，就是你是不是活出神让你活出的生命的形式。
但是你们问的问题都是在结果上面，你看见没有？
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一个是我们要的是那个结果，那个结果不在我们手中，那个是神。
对
啊，在神手。那另外一个我们求的都是数而不是道。
对，是
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偏差哈，我们这个信仰上一个极大的偏差。
对，
所以我们要归正，我们要悔改。好，
谢谢风华老师，谢谢风华老师，谢谢风老师。
Same train 啊，请问。请打开你的麦克。 Same train Same ten OK 打开你的麦啊，请讲。
哦，你好，风华老师。嗯，我们家孩子现在快八岁了，我们也今年开始在家教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我和孩子的张力很大。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到了七岁多八岁这个年龄，你跟他讲理的时候，他反而有更多的来反驳你。这种的话就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内心的
很正常的哈。你前面大概六七岁以前哈，孩子啊可以单向的，就是单向的教育，你跟他讲什么他基本上他都不会，不怎么懂得拨嘴啊什么的。到了七八岁以后，他开始有独立，开始越来越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了。他开始，你开始这个时候就不能够是单向的了，你就应该是双向，你是应该更多的跟他去讨论有到后面的时候，到青春期以后，那就更是他们，你要听他们讲了很多时候，然后你再慢慢的引导他。所以你到七八岁以后，你孩子开始有很多你认为他是问题啊，他问你很多一些问题，或者你跟他讲道理，他就给你很多更多道理出来的时候，那你就是要跟他一起一个是为他祷告，另外一个你应该为这个来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有独立思考能力了，他开始在思考信仰的问题，开始了呢，你开始就可以一起跟他一起来寻求圣经啊，一起来读真理，看神怎么说，不是你的道理他的道理，而是我们看神是怎么说的。
但他心里面有时候他会觉得，比如说我在纠正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告诉他这样做不对的时候，和小朋友之间玩耍，他会觉得哎，妈妈就是故意来陷害我，想让我怎么怎么。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会这样，就是说，就是他表达出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就罪人的本性啊，天性啊，你不要奇怪。这个我今天讲课的第一个就是讲的孩子是罪人，你要知道他会有一些很你觉得很奇怪的想法，或者很悖逆的想法，或者很自我中心的想法，很一点都不奇怪你不要吃惊。所以就是慢慢引导他带他到神的话语中间来，不是让他听你的道理，而是我们看神怎么说，我们需要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对，我们这个中国的父母哈，说穿了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呢，没有真正的被这个圣经所改变。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人从小心怀恶念，人的所有的思想、想象、动机全是邪恶的。从一生下来开始就是这样，这是圣经讲的。
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呢？
但是呢，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孩子的邪恶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觉得很大吃一惊，
吃惊，对，不要吃惊，这就是
不要吃惊。我们的孩子就这样。但是每一次孩子借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的恶彰显出来的时候，我要为这件事在心里默默的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很恶，只不过他现在表现出来了，是不是？你为什么吃惊呢？是因为我们期望他是好的，
对，
问题是我们这个期望不符合圣经真理，所以我们会失望。
对，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相信人是善的或者中性的，可以塑造的。我们中国文化包括我们近代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这个世界观，这是非常错谬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了，我们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变，我们就觉得孩子应该很好。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父母来痛苦万分，跟我们说孩子很坏很坏，我的孩子让我伤透了心，这样那样。我觉得你为什么觉得奇怪吗？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就这样啊。是不是？
但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像他很磨蹭，我们提醒他几次他都不动的话，这种就是让我们很考验我们的耐力，有时候就会冒火或者怎样
所以就你的生命要改变啊，你要有很久
忍耐的爱。对啊，你
的
生命要改变。你想想，你如果做一件我问你哈，姊妹，如果你做一件你自己极其厌恶的事儿，极其不想做的事儿，然后而且是被人家催着做的事儿，你会积极的很高兴的去做吗？ 会不会？
嗯，确实，但是
对，那你的孩子不就是那同样的处境吗？
嗯，
是不是？
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就是更好的就是？
就让他吃他自己的拖拉的后果不就行了吗？
对，
他一般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后果的。比方说很简单，比方说如果他拖拉了不吃饭了，那到时候饭收起来就让他饿一天肚子就行了吗？是不是？
嗯，
我很多家长就是，哎呀，你快吃啊，你快吃啊，他不吃你又等着他，那他为什么要吃呢？反正你会等着他，是不是？
而且你就是很到了八九岁以后哈，就说嗯，其实六七岁以后就很多孩子就六岁以后，你就不能一直去唠叨他。
对啊，
你就不能一直唠叨。之前嘛，你可以重复一些，你可以过单向的时候，你还唠叨，可以听你唠叨。到七八岁以后，他们就开始，很多孩子就开始会嫌弃父母的唠叨。
是的，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嗯，像七八岁了，我们还可以用管教的方式嘛？有时候好像用管教，他也很，就是心里面好像是
慢慢的，你要把他要把，就是说你对他的你给他施加的后果转成他自己的后果。
对，
嗯，
比方说早上他拖拉就很简单嘛，拖拉就穿一只鞋子，衣服拖拖拉拉的，不穿好衣服，然后不吃饭，就把他送到学校去。如果他上学的话，
嗯，因为
让他饿一天肚子，让他没洗脸，不刷牙，
嗯，
甚至不穿鞋子都可以，这是他拖拉的后果嘛，就行了吗？是不是？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家，就感觉好像他对那个，学习呀、啊，或者那种，他就比较随意在家里面，所以我们这一个月九月份基本上都在规范他的行为，就是把他建立一个学习的行为习惯，写在家里面的学习氛围。
这个，我不知道你看了我们心灵对话栏目没有？其中有一个妈妈 ，Minnesota 的一个妈妈，在家。在家教育了三个儿子，
三个
这个妈妈她做的一点事儿，我觉得挺值得借鉴。
对，
她是每天早上几点钟一起来，然后就开饭，开完饭以后，三个孩子背着书包绕着房子走一圈，然后坐到一个地方就开始上课。他们还是有一些仪式，上学的仪式，
就是你们要定下，你要跟他一起坐下来定下时间表，然
后就一起开始上课，
然后就是让他自己上睡觉之前，你什么时候闹钟要设置好，然后什么时候钟点做什么事儿。我们家那时候在家教育我孩子，我买了一个铃铛，就是像上课一样那个铃铛，然后我就。到时间我就摇铃铛，然后他那个时间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东西。
嗯，
就是你要有一些这种仪式，你要有一些方法，然后去引导他，而且要知道，因为小孩子他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特别如果他小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没有时间观念，那你就要给他一些时间的东西，帮助他有时间观念的东西。
对，
嗯，那还有一个风花老师，小青老师，就是孩子，我们怎么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呢？就像我们早上也有带他，每天就是读完经之后再开启一天的学习。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他小的时候，比如说听到啊或者读经啊，他会很专注的坐在那里。他现在就感觉好像坐不住一样，他一会儿动这里，一会儿动那里，而且现在。周日敬拜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前如果周日聚会去教会啊听到啊这些，他都是非常非常认真。我就在想，是因为他到了这个阶段吗，还是怎么？就让我
对孩子到一个阶段是有一些他青春期的躁动，他如果他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早啊，有些孩子像 preteen 的嘛，十岁十一岁，但有些孩子会比较早。我的儿子大概也是八九岁的时候，他会比较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叛逆的东西出来，可是反而过了那个时间就没了，说明是那段时间是他开始。因为我的儿子比较早熟，他比较早去思想信仰的问题，他有很多的问题都是那个时候铺路的比较多。你不用吃惊，就慢慢的去引导他，为他祷告。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心里面，我会觉得哎呀，怎么周日敬拜呀，或者我们自己带你的时候，我说怎么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呢？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怎么敬畏神呢，就让我很抓狂。
对，就是姊妹你自己注意，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非常敬畏上帝，你自己比方说 如果孩子对待圣经很亵很瞎扔干什么，或者踩在脚下坐在屁股底下，有的孩子就会这样。你自己就是在，你自己要对上帝的话，对上帝随时随地表现得非常敬畏，这样的话即使孩子短时间不会敬畏，起码你跟他做了一个榜样。
嗯，好的，谢谢小金
老师。那个对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那个我这边就回答一下这个在那个留言里头哈。你看到不好，小孩子有不好的行为习惯，确实要及时的管教纠正。然后讲到后果的时候，说什么爱喝爱吃糖，一时半会不会得糖，家里不要有糖果。
就是我们家
你干嘛买糖果在家呀？
对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从来不买
糖果，没有这个问题。然后那个他拖拉的后果，拖拉的后果什么？家长迟到，怎么可能呢？他刚才小琴不是说了吗？你的衣服，他鞋子半只他没穿，那就让他赤着半只脚去呗。时间到了，拎上车就走了，对吧？怎么会迟到呢？就说你自己，就说你跟他定好规则，你一定要严格的执行。但是呢，你不是要发脾气，你不需要对他大喊大叫，你不需要去唠叨的、催的啊，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啊。那个孩子，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常常他们说啊，叫三次你不听又怎么样了？常常那个孩子就会等到你叫他三次他才听。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第一次你就要听，那他就没有后面的选择。好，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啊，那个啊，孩子上大学那个是还你孩子已经成年了哈，那个就是你就把他当着慕道友，你怎么去跟慕道友传福音，跟你的邻舍，的孩子传福音，跟成年人他是成年人，就是说跟你的邻舍传福音，你就怎么跟他传福音。好，单亲的妈妈，单亲的妈妈是比较困难一点哈，所以你真的要依靠上帝给你的教会的资源。一定要把孩子带在主里头，带在教会里头，然后在教会里头就是找那些比较属灵的长者，特别就是男性的长者就是成熟，生命成熟的也可以来影响你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特别是如果是男孩的话你要善用这个资源。